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能够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基督徒乃明的故事。出身书香世家的孩子，从小呢，他就以可以赚很多钱的科技业作为他未来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呢，他又以网红的身份，希望能够与人有对话的机会。这位从小出生在基督化家庭的二代基督徒，他是如何用信仰与生活来与世界对话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乃明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小时候去学习，然后准备自己的课业，朝高科技产业的收入是很不错的。所以小时候功课如果跟得上，如果办得到，就看到身边所有的同学就朝这个方向去选择大学，选择研究所，然后就入了这样子的一个行业。但我个人其实应该算从青少年时期吧，就很喜欢看电影，也非常喜欢帮学校、帮教会拍摄一些活动影片，戏剧演戏呈现的一些影片，所以两边一起走。你可以说学业方面就朝着科技业走，然后在兴趣方面呢，其实是我是很喜欢做影片这方面的。家世背景的话，应该说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去美国，然后就继续拿了他博士学位当教授，所以也可以说我们家就是念书念的比较多一些些啦。我自己从小呢，影响我人生最深的两位，也不是说父亲的角色，但两个男人的榜样的话，一位其实就是我爸爸，那他就是一位大学教授，另外一位其实是我国中补习班老师。这两位老师身份的人都是我从小非常尊敬，也想要将来跟他们一样的两位榜样。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这整个升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想过说，会不会我将来也是当一个老师，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对，这的确是我心里面想过的一个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很现实的就是，当上你可以说薪水最高的大学教授，都好像还是不如科技产业。所以其实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在大学硕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正好在新闻上常常会看到一个新闻，叫做失业的博士生，就是书念的太多反而找不到工作机会。所以我当时就好吧，好像还是要面对现实，那我就选择这个方向，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我小时候因为就算是二代基督徒，出生之前爸爸妈妈就已经是受洗信主的基督徒了，换过教会。小时候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很一般的传统的华人教会。我小时候其实信仰绝对对于我的整个世界三观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在我进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可能也跟很多我这个年纪进入青少年时期的现在算是青年人一样，我们会开始看见两个世界。我们会看见我们去教会 乖乖表现，呈现一个好基督徒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以及这样子我们该做出来的表现。但我们又会看到一个外面的一个世界，我在学校怎么跟同学相处，我真正跟我感情要好的同学跟朋友，我们都在做哪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在还就只是个青少年的时候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两个世界好像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交集，这两个世界就是互相的排斥。而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只能二选一，我要么就选择当一个乖乖去教会，然后呢所有的周末的时间放假的时间就被教会花光光，被教会用光去服侍，参与服侍的一个路线的基督徒，或者是我可以成为一个去跟我其他的同侪一样可以玩啊，可以开心啊，可以真的建立一个彼此信任的一个好朋友的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我只能二选一耶，这是我当时身为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观察。那我非常的难过，因为呢我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我很期望有一天是我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也可以来到教会认识这个信仰。我教会的生活不是一个在教会的墙壁之内的一个活动范围，渴望看见这两个世界的融合。因此我就开始去做对话，这个对话呢可能起初只是单纯跟我身边的人做对话，那随着时间我就会发现说这网络上面是一个非常好开始做对话的地方，所以我就越来越去追踪去 follow 一些其他教会的牧者，又或者一些在国外的基督徒网红，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跟生活与第二个世界的人去做一个对话，以及怎么样把这两个世界融合。从此我才开始想说，好吧，那我自己是不是迟早也要朝这个方向走。我家有五个小孩，严格说起来我家有六个小孩，我妈妈生了六个小孩，我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的大妹妹小我一岁，她的绰号叫做多多，她的小名叫多多。为什么是多多呢？因为她出生的时候多了一对染色体，也就是唐氏症。她有唐氏症，然后在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医生就说她如果在两个月之内不去动一个大的手术，在美国动一个大的手术的话，他应该活不下来。原来我爸爸我妈妈在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更年轻，他们才爸爸才31岁，妈妈29岁30岁的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两位只是穷学生，然后从小我其实都不懂，因为当时我才一岁嘛，什么都不明白。可是原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多多，因为我这位妹妹她从小有唐氏症，这帮助我去看这整个世界的方式好像我后来才发现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我就问过我妈妈，多多有办法信耶稣吗？多多有办法去认识上帝吗？多多有办法去天堂吗？这就是我会问的问题。然后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我就发现说，诶，也不是停在这里耶，因为多多好歹也活下来了。那些一出生就过世的猝死的婴儿，他们会去哪里？这些都是在我幼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的。长大之后发现说，其实这个跟我的家庭背景跟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是有非常大关联的。所以你可以说我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还算很年幼的时候，我就开始很认真的跟上帝有一些很艰困的对话。我就问上帝说，上帝，这些人怎么办？这些可怜的人去了哪里？你是一个公平的神吗？你的正义长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从真的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上帝有的一个对话。那他给的我其中的一个答案，也跟我现在在网络上做的事情有关联的，就是在我五岁要六岁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儿童营。然后我们在美国，他们是非常喜欢去讲宣教式的故事的。我们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长大，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哇，我长大一定要当宣教师。当我们听完一整周儿童营老师在讲宣教士的故事之后，在最后一天他问我们说，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将来去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面对一群 你不会讲他们语言的一群人，对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环境你很不习惯，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去？五岁的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上帝在呼召我了，就说好，虽然我才五岁六岁而已，但就那个好就一直到今天了。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把我的一生交给了上帝，然后跟上帝说我实在是有太多我不明白这世界当中的一些苦难，一些痛苦，一些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我有这样子的信心，说我依靠你，你一定会让我看见我回应这一切。因此当我在网络上面对到一些会说出一些奇怪话的一些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他们也是越来越有耐心，有爱心，有同理心。我知道说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背后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那我很开心至少他们愿意，即便他们生气不高兴，他们愿意花那个时间在我这边跟我留言跟我互动，我就非常开心了。我最担心的反而是我今天放出一个信息然后没有人看，没有人留言，没有被看见，或者是啊，可能就我讲了一个很冷门的东西，好吧，那就算了。但是无论别人的反应是什么，他愿意跟我回应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太好了，至少这是一个我可以跟他对话的机会。然后在带国中生、带青少年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学习到一件事情，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把别的人修好。能够把一个人的生命修复，这是上帝才能够做的事情。我能够做的就只是跟他有一个对话，有一个陪伴。所以当我遇到网络上有一些人，他们是固定哦，每一个影片都来留言讲差不多的东西哦，或者他们会私讯我，传讯息给我，从 Instagram 传给我，那都在讲差不多的事情，你就发现他们在无限回圈，无限打墙。我发现如果我想要把他们修好，我要跟他们辩论，我要讲赢他们，没有用，因为只能交给上帝。我在每次在思考说我下一个影片的主题要是什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真的是等待上帝特别感动我，现在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我能够透过影片的方式来与别人分享，是真的可以祝福到他们的，是真的可以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过去所无法面对的事情的。然后很感谢神，每当我觉得我的idea 快要用光了，或者是已经开始枯竭了，觉得说啊写不出稿子来了的时候，总是会有不同的方式上帝他感动我去回应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所以我觉得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我觉得跟也可以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我知道怎么样来为我的影片来祷告，怎么样为我的观众来祷告，也为我的创作过程到底怎么样来预备这些内容真的可以接触到那些有需要的族群。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基督徒乃民的生命故事。许多人当网红多半是为了名利双收，但是乃民却希望借由网红的角色和世界对话，与人分享基督信仰。这是乃民以自媒体宣教士的使命来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希望听听这个生命故事，可以帮助好朋友也好好省思自己生命的使命，也想想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